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讲这个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希望同学们要认真的听，有不懂的下来可以向我提问，我再来给你们做解答。反正我是你们的一个铺路石，我希望同学们把我这个铺路石拿来当成你们的脚踏板，从我的身上徐徐地踏到解脱的道路，一直走到底，这就是我的心愿。同时在今天没有讲法之前，我先要给同学们讲一下，今天你们来这个地方来听佛法，又是高层次的同学，不然不会有这个因缘。那么我给你们提出的要求，以后你们要互相爱护，不要翻是非，不要互相背地里诽谤，一定要由四无量心入手，连这一点都做不到，更谈不上度众生。这个问题不管你自私也好，不管你们境界好也好，不要拿你们凡夫心识去分析问题。有的人啊，在一定的时候甚至余气的来哭眉烂眼的，这样的同学现在得马上改悔，如果再不改悔，我为你可怜。我的学生是要互相关心的，先关心自己的同学才谈得上无私，要无私才能谈得上无我，要无我才能无法执，才能入得了般若境界。要把基本做人的动作做好，不要见到别的同学与你不合或反感业力牵引，竟然闻法都不专心了，把别人的脸色拿来执着，甚至强加在自己学佛上，这是业障之人，不是好的佛教徒，是愚智低下的人。要只看佛法的正理，不要看他人的脸色，不要听他人的邪说，要依法不依人，才是如法佛弟子，才是真正成就解脱的种子，未来的超人圣人。正式讲法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受想行识乃单立四蕴，就是受想行识啊，乃单立四蕴，各取其意，就是说每一个有每一个的具体意义和行为。这里是说受想行识与色法一样，无有差别的，同样互即不异。受想行识跟前面讲的色是一样的，他们两者之间是没有差别，同样他们都是互不分离的。指互不分离就是指即是，如说详细一点，即是受即是空，空即是受，想呢即是空，空即是想，行即是空，空即是行，识即是空，空即是识。而四者与色一样，互不异之，就是说互不分离，跟色一样的，并且是即是。了知此理初断疑情境，你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，就初断疑情境了。正此理者，即深入果地，正此理就可以分断深入果位和地位。那么这个深入果地差距是非常大的，深浅各异，修得好的挣得深一些，修得差的挣得浅一些。这里这一段彻底说明了受想行识这么四蕴跟色蕴一样的，是互不异之的。舍利子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这是我们要讲的标题。今天这段标题同学们要认真反思反想，今天这一段如果听得好就容易听懂。菩萨以舍利子名再次呼告知者，意为不能离开五蕴另有真空，也不是离开真空而有五蕴存在，不是要证到真空后五蕴才空，也不是五蕴灭后自现真空，而是五蕴与真空共存不二，实则是五蕴本体即是真空。观世音菩萨呢，就提到舍利子的名字说，舍利子不能离开五蕴，另外有真空存在的，不能离开色受想行识， 真空本身就在色受想行识当中，也不是要离开真空而有五蕴存在，五蕴本身即是真空，不是要证到真空后五蕴才空的，也不是要等你前念已去，后念未生，于中不执，如如不动，住于真空之中，然后五蕴才空的，不是这样子，也不是五蕴灭后自现真空，也不是要把色受想行识忘却了无，然后真空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。这里再三说明了真空就是本性般若的道理，不是天空的空。再给同学们提示一下，以免你们忘了啊，不是五蕴灭后自现真空，而是五蕴与真空共存不二，他们两个共同相存，不是两回事。实则是五蕴本体即是真空，就是说五蕴的本身就是真空。菩萨告知舍利子民，乃诸法之空相，所谓空相者，为万法之真空实相，即是依于万法当体之空，不是离于万法之空。观音菩萨就给舍利子说，舍利子的名字乃诸法空相，就今天喊你的名字也是假立为名，而不是实有的。所谓空相者，为万法之真空实相，是一切法皆含藏于真空实相之中，而真空实相即是一切法不即不离的。为万法之真空实相，即是依于万法当体之空。万法的真空实相啊，我们晓得了，前两天讲了什么叫万法，包括无表法都属万法，一切无常性的皆为万法。万法的本体就是真空实相，不是离于万法之空。我们不能离开世间法去找佛法，尤其是要知道一条，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。在佛法当中经常有这样的说法，离开世间法就没有佛法。有的人是把世间法离开去找佛法，修佛法，这就错误了。甚至于要想找一个什么地方另外清净好修佛法的地方，这也是错误。佛法就是在适当的地方，艰苦的地方锻炼自己，依于教法行持，即是佛法。离开世法则无佛法，所以人家说学佛法的人啊，首先要吃得苦，耐得劳，自己要把自己磨练，要艰苦，荡涤身心，洗除垢障，受得了这么一种打击，业力才会减轻，才会真正得到佛法的本源。可是在当今众生当中，能这么理解的众生甚为少，而是相反的，想找一个捷径取得佛法，实际上这是妄想痴心。行果未圆，业力所障，法缘岂能清净，故当修行。因此我们学佛法，不要想到今天推明天，明天推后天，当下就地，就是在我说完这句话以后，你们就应该发心真正的学佛法修正行，从你们内心里头就地学起来，才能真正的得解脱。如果没有照着我这么做，或者想回去以后再学佛法的，可能就产生这个意念，你们都要持成就十几年。我说的就当下，就是现在，对佛法就一定要诚恳，这样子才能真正修行学起佛来。佛法就依于世间法的，不能离开的，不是离开万法之空的。真谛之道乃为法性本空，空性亦空，故无一相可得。所以正知诸法实相亦空，空即无有相状，故无所得之相。这里告诉我们，真谛的道理是法性本空。那么什么叫真谛？真谛就是般若的真心自性，真如本性。空性亦空，就是说空下来以后，空尽渺无一物，连这个渺无一物都得空掉，故无一相可得，因此不能产生一意一念而造成现象，造成现象即是六道轮回的凡夫境。 所以正知诸法实相亦空，空即无有相状，故无所得之相。当我们进入诸法实相本空的道理，注入般若以后，以文字般若，然后反彻观照般若，以观照般若尽彻文字般若，而取得实相般若之境界，进入妙义真空实性的时候啊，就能达到空即无有相状，空了就没有任何形象，没有任何相状。那么我们如果把它体会成虚空的空，就一个空捞捞的相状，一个空洞洞的形象，那么这个空洞洞的形象就不是空，就不是般若。如果你还有一个空洞洞的现象，这个觉照你就完蛋了。因此修密法大圆满的佛弟子们，不管你们是哪一派，从哪里学来的法，但是我都要警告你们了，所谓光，光就是相状，所以就不是真空般若。有的人很会机锋巧辩，就把光射回来，说光就是佛性，那么我就会告诉你，黑暗就是佛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光都可以说成佛性，都可以动意念说它是佛性，黑暗又何尝不是佛性呢？所以说，你们真正明白佛性的道理以后，光都是借用来起观照作用的，而真正进入真空般若佛性以后，光也应舍，何况非光。因此修妥格的同学就要注意这个问题，大圆满它是为了摄化众生进入佛境，然后才立出了光的境界，要你进入定，因此才立出了彻确定的境界，也叫做且切定的境界，它步步让你套入。当然其他方面的法义呢，我就不一一去补充了，只讲我们这里面只修大圆满的，因为他们都是准备极深成就，修上12年见红光世界，化红光而飞走，所以说就去修大圆满。其实修24年也许红光影子都没有，除非限量大圆满就在传法当天让你进入红光佛土，亲眼看到红光世界。我前几天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非常清楚了，所以今天谈到这里随便引证一下啊。所以说啊，要无所得之相才是真正的般若。不管你说什么东西，我就可以问你一句，你动意念没有呢？你说没有动，没有动，你怎么知道它是光呢？我就要问你，你怎么不说它是这个字呢？你怎么不说它是书呢？我这里提示你们，你们去好好想这个问题，只能说它是一种殊胜境界的色相，摄心之色，把你导引入这个摄心之相以后，可以直接翻入本体之真如佛性，由本体之真如可以自化本尊之佛相，就是自身即为佛体。那么这是一个转化过程，就是说由法身修报身的境界。这个问题由于跟般若牵涉甚远，以后讲到这方面来再给同学们阐述这方面的道理。要其领悟实相般若即如是理，那么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道理了。如果要领悟实相般若呢，就是空即无有相状，故无所得之相，就是这样的。上讲以明五蕴皆空之理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实相本空，何来分别变异？实相即是自心真如本性，亦即我之法身，如来法身，平等无二真谛也。上面我们已经讲明白了五蕴皆空的道理，为什么五蕴皆空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实相本空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既然实相本空了，就根本不可能有分别和各种不同的变化，就不可能产生任何分别心和变化心。这里直接说的是同学们的心啊，你们不要想到有很多人在这坐着听法，我就是对你们每个人说的，你们哪个听到，我就是对哪个， 单独再给你讲，我就是讲的你，你这样听最容易听懂。今后你看到这里，也就是对你说的法，把你的身口意结合在一起去体验吧。没有分别，没有异变，实相呢，是自心的真如本性。这里指的实相就是我们的般若，我们的真如本性就是我们的法身，也就是如来的法身。如来佛的法身就是这样来的，我们自己的本性与佛的本性是平等无二的真谛。我们经常听说明心见性这句话，就是这个法理的真谛。说了半天，本来我都不想补充的，什么叫如来佛？这个问题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，可是同学们不懂了。以前我在接触那些初初属于大学境界类的那些同学，属于佛学里头的，他们有时候都要讲外行话，比如说如来佛就是西天佛祖啊，就是那个弄孙悟空的那个吧。那么阿弥陀佛呢，就不叫如来佛了。有的呢又说阿弥陀佛是如来佛，释迦牟尼不是如来佛，就把它弄成一个人的名字来带上。哪个是如来佛哦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本来面目都是如来佛，你们坐在这儿的人人都是佛。如来佛即如来而未来，不来不去，不往无不往，不生不灭，如如无为，即是如来。它是指法性真如之理，就叫如来。凡是证到无上般若成了佛的，都叫如来佛。你们众生的佛性是如来佛，你们执着五蕴六根起用而对六尘就是凡夫，六根平等，六尘不染，五蕴空寂，空无所得，无所得相也空，而空有不二，以妙有得其真空之见道，万行梵语，那个时候你们也就进入如来境界。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，还是暂时是凡夫，但是自信是如来。凡夫时如来不被染也不被减的，圣人时如来也不会增不会长的，因此人人皆是如来，只要能证道就是如来，如来佛就这样的。以后你们要晓得阿弥陀佛是如来，金刚不动佛是如来，宝生佛是如来，毗卢遮那佛是如来，不空成就佛是如来，药师琉璃光如来也是如来，阿达尔玛佛是如来，多杰羌是如来，观世音菩萨也是正法明如来，还有很多很多的如来，就是这样的。因为他们证到了这个境界，就是如来，不来不去。好了，这里补充一句啊，有一部书上，台湾的广钦老法师临到圆寂的时候，他就给弟子讲法，时候到了，他就准备圆寂了，他就念了一声，不来也不去。好了，这句话同学们就不要剪去了，说我们上师给我们讲过，不来不去叫如来。那台湾的广钦老和尚他就是如来了吗？他的自信是如来，但是广钦法师没有证到如来的觉位，没有证到无上正等正觉的。我说的不来不去是要彻底证到那部不来不去的境界，他是已经得知不来不去的般若，但是并未证到无上圆满觉谛，是这么样一回事。那解释过来呵，只能说他达到生死自由的境界了，阿罗汉是没有问题的，或者进入某一地的菩萨而已。接着讲了，如来法身平等无二真谛也，故舍利子名，实为幻名。舍利子，舍利弗，他这个名字是幻名，为呼其名不知其名。那么观世音菩萨在呼他的名的时间并不知其名，万行梵语，照常处于般若证照之中，而不染不垢，则离相呼名。所谓离相，实则妙有，就自然离开名相了，就是说不着其相了，即无相之相，是为真空实相。 实相无相，不落有边，无相之相才是真空实相。就是说，没有形象的这个相就是真空实相。那么没有形象的这么一个相，后面又有个相字，你们好好想一想，谨防你又说没有形象的那个现象，又错了。无相的境界，无相的无境界，或者是就是这么一个含义，就是真空实相。实相呢，没有具体形象。为什么没有具体形象？同学们啊，有形象就有妄想，妄想才会分别形象，你们知不知道？没有妄想自然就没有形象，实相无相，不落有边，实相没有相的时候就不落在有了。一个是不落空边，一个是不落有边。实相无不相呢，则不落空边，就是说实相呢又不能说它真是没有现象，因此就称为无不相，就不落在完空里头去了，就不落在空边去，所以不能落入断边，不落入长边，不落有边，不落空边，才是般若实相。非空非有，则无有生灭垢净增减成立，非空又非有，非中。我再跟你们补一句，有些人说的非空非有，那么就在这个中间，在这个中间你就完了，你就不得了生脱死，就住于轮回了，不在中间。这个是证到那个境以后，正如禅宗六祖大师说的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达到那个境界啊，才能知道这个水是甜是咸是温是暖，到你的嘴巴是什么温度。如果说是人家端一杯水来，现在喝了，人家就说，哎呀，这个东西喝了有点带甜，有点咸，是什么样的滋味，有点涩口，你此时只能猜度，永远也不准确，你必须要亲自尝一口，用不着跟你解释，你自己晓得是什么样子。所以说真正见到般若的正道，自然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则无有生灭垢净增减成立了，到此以后就没有生，也没有灭，也没有脏东西，也没有什么干净增长减灭成立，佛性般若就是这么样一回事。上述所解主要在领悟其不可认为实相般若，是由观照般若而令生出现。好好听同学们啊，非常难以听懂，上面前几题仅要求怎么样进取般若，要有文字观照等等才能产生，这儿就开始说不要了。上述所解的主要在领悟其不可认为实相般若，是由观照般若而令生出现，实则五蕴诸法本自不生不灭，当体即是真空实相，互不异之。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实相般若并不需要观照般若，它就本身成立的，五蕴诸法就是实相般若，色受想行识就是实相般若，因为它的本体属于实相般若，那么不需要观照般若，就更不需要文字般若，不需要文字般若自证实相般若。这个道理奥妙在什么地方？奥妙就在于我们要从行持入手，当然最好的行持是解脱大手印，最高的法也是解脱大手印。那么再参照我今借心经所说的般若真谛之意，从真理上能理解到五蕴诸法本空，实相般若即是，但要真正证取到它，还得要修行入法啊。所以说脱离不了解脱大手印为最胜修持，两者结合才是无上至高无二法宝。又告之曰，五蕴本自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故无凡夫所见的世间万法因果律诸缘杂染为垢。那么五蕴呢，它本身是没有生灭的，五蕴本体它也没有脏没有干净，所以就没有我们凡夫所见到的世间万法因果律的诸缘杂染为垢， 什么叫做凡夫所见的世间万法因果律诸缘？凡夫就是指没有正道的，万法是指所有一切法相法度。那么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对尘的时候，就产生因果律，色受想行识即会产生因果律，因为每做一件事情将会有一件事的因摆下，有重因即生果，所以就落入因果律了。凡夫处处落入因果律，比如我们现在穿一个脏鞋进来，那么我们的身形马上就要落入因果律。脏的鞋由于它是脏的，它有多脏，脏到什么程度，它印下来的脚印就是果，它行动的时候产生出的声音也是果，那么它行动的时候即是在重音，踩在我们这个地砖上就会一步一个脚印的留下来，走上几十圈以后就没有印子了。为什么没有印子了？因果律的关系就把它说明了，由于这个稀泥巴慢慢慢慢就踩掉完了，踩掉完稀泥巴脚印那个因就完了，完了以后由于鞋子上沾的东西没有了，因此他种的因余下的就只有声音和另外的果了，就没有印子了，全是科学的。起心动念就落入因果律，那么因果律就是凡夫所造成的。这里是为同学们打的一个走路的譬喻，就指走路的比喻，其间的因果就是无穷之不同，是无尽数的。这里只取印子和声音来说一说，不讲其他，讲是讲不完的。杀人、放火、偷盗、做好事等等，都是落入因果律的。因果律不是坏事才落入，好事也落入。总而言之，动一念、一意、一时，即是因果律束缚。那么凡夫所见到的世间万法的因果律，在五蕴里头从般若见到是不存在的，没有的，五蕴里头都是不存在的，没有这个杂染存在，般若自性本空，也无圣人观照的清净无相为境。这反转过来，这个又奇怪了，真正的般若境界还没得圣人观照的清净无相为境，连产生般若的境界经过观照都不应该存在，就是说它本身当体就是般若，当体就是空相，五蕴当体即是真空实相，当体就是真空实相，就色受想行识的本身就是真空实相，无有胜凡，何来垢净，一念不执则明此理。讲到这儿又点了同学们一句精华，叫做一念不执则明此理。一念不执，那么一念则不生，不生跟不执之间两个是有差距的，一念而不执，万念皆化空，自然进入般若，一念如不执，一切有为法即化为般若，因此就地即是般若，与前念已去后念未生是不同的。妙义为正般若者所知，凡夫迷其五蕴空相者，任生死烦恼诸苦为增。凡夫啊，主要是迷到五蕴的色受想行识的空相，就认为是事实，所以就产生生死烦恼，生死烦恼加深以后就认为是增，以荣华富贵、财产、生命衰老、损伤、对他们一切不利等等为减，任生死烦恼诸苦为增，生死烦恼一切苦凑一起了就增，荣华富贵等等等等消受，包括对他一切损害的东西称为减。圣人迷中取悟，那么圣人是由凡夫而听到了高僧大德们，真正的大圣人听到了有缘的大圣者，或者是某种机缘听到佛菩萨讲经说法的真谛以后，则以照用进步为增。所谓的照用进步，就是依照佛法的文字般若观照般若的照用，然后产生智慧开发为增，惑业消除为灭，就是说惑业啊， 使惑障行业消退减除呢，就称为灭。其实五蕴诸法当体即是真空实相，无有生灭垢净圣凡之别。把它说穿了，这种圣人的理解，这样子的取向，都是没有真正明白般若的真理的。般若的真理啊，真正的是当体即是真空实相，无得无有生灭的，没得生灭，没得垢净圣凡之别的，没得圣没得凡的。说俗点，简单点，土一点的话，就是说现实生活中一切都是空性，只要你理解到它是空性的道理以后，于中去修持行持，自然会逐步证到它的空性之理。那么乃至于说高深一点，就是说你理解到它，当你认识它是真空实相以后，实质也就是真空实相了，不需要去进取。由于众生多生累劫，包括同学们都是造了很多业，所以说啊，我们还得靠修行去证般若，因此圣凡没有区别，没有垢净，没有增减，一切实相，一切幻有，包括五蕴即是般若真空，就没有增减的差距了。由于这个原因呢，观世音菩萨就告知五蕴法体实相就是这么样的。在这里我加深跟同学们讲了，那么同学们就还进一步的去体会它。